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吃东西啊，我们吃这个咸，你说有没有标准？我说吃这个菜的很咸，那一个人加一筷子，哎，不咸呐，很适合口味啊。那一个人再加一筷子，哎呀，这个淡呐。为什么呢？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标准从哪里建立？没有办法建立啊！啊，你要用科学仪器量一个度数，哦，这个咸到多少度数了，还是不行？为什么呢？每一个人舌根度数不相同，这标准不一样。连这么一点小的啊，现前这个小的标准啊，日用平常当中都没有办法解决啊，何况这个根本问题。这个事情怎么样，也是为政来的啊。你说闲到这么多，你尝一口，尝一口，刚才讲还是过人是过人的标准，没有共同的标准，这个东西难了啊。换去吃辣的也一样啊，我们不习惯吃辣的，吃一点点，哎呀，辣得不得了啊，眼泪都流出来了啊。我过去有一个同事啊，他是四川人，喜欢吃辣椒啊，辣椒和高粱酒，哎呀，那真是没有人敢那个，哎，他吃得津津有味啊。我们买的辣椒炒一点不行，你们那就不辣。每一个人口味都不相同啊，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所以佛跟我们讲这法只讲一个模式，真正的这法过人这过人的法，你才能够成功。文殊菩萨给你拣选，就是说明前面二十五位菩萨各个标准不一样，适合他的标准呢，他就成功。啊，就好像吃菜一样，合了我的口味了，啊，我吃得很舒服。啊，另外一个人就不合他的口味，那个人不一样。啊，同样是一盘菜，大家吃了，口味都不相同。我们今天看这个文殊菩萨这个二十五位对二十五位菩萨的批评，就是这个意思。个人口味不相同啊，因此如果你要用分别心，你去分别这个法，你呀，必定又起了法执。在这个里面说，增长我执，增长法执，所以你不会明了，不会彻底，你怎么能够得圆通呢？啊，确实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在上得圆通。可是沙陀尊者他的根心不是一个粗心的根心，不是粗发心，换一句话说，他是有相当基础的这个相当基础，过去生中他以前学过的，他有相当的基础啊。哎，这个一入佛门来了，他得了方便啊。那么这个事情如果诸位要难以理解，我再举一个例子给诸位说。 啊，这个陈色山的哥哥昨天很发心啊，他替他妹妹做功德，那么昨天来找我问我印书，我就介绍他了，印这个隐尘回忆录啊，这个本子他拿去了。隐尘回忆录是谭虚法师的自传啊，我们就是他老人家做个例子。谭老法师从十几岁就学外道，因为什么？他没有接触过佛法啊，他那个时候就想什么呢？这个人生太苦了，这是他的觉悟，人生很苦啊。于是乎，怎么样想到能够解决生死问题，学长生不老，他就学道啊，学了一些外道，学仙啊，也到处去寻师访道，十几岁就干了，看了小说，到山上去访老道啊，去拜师傅，干这一套。可是这个人呢，善根的确是深厚啊，学了一阵子，他就觉悟到了，说这个恐怕不行，恐怕靠不住啊，所以他也学过炼丹呐、啊。这个点窍什么他都会啊，他搞了很多。那么到中年之后呢，他遇到佛法啊，一听到人讲的佛法，哎，这心这个很有道理啊，于是我就决心学佛啊。他出家的时候是四十多岁啊，是中年出家的。出家以后啊，就到这个地贤法师的佛学院里去念书啊，他是初学的学生啊，四十多岁，年岁最大，初学啊，满脑袋的外道外道。但是他接触佛法之后啊，他对于佛经很用功啊，他曾经念楞严经啊，苦读了八年呢、他们在一起有八百寒窗读楞严。那么地贤法师佛学院呢，那是老式佛学院，我们演培法师也是那个佛学院出来的啊，都是亲近过地贤法师。那么他们学生要复讲啊，要复讲。那么有一次轮到他啊，他讲完之后啊，谭学老法师非常赞叹啊，他这个第一次佛讲的时候，他说这个地贤法师很赞叹啊，而且这辈子他就老学生，你们跟我这么多年，人家新来的，你看看这么大年岁才出家，他讲的都比你们好啊，他很有口才啊，从前在这个外道里头在讲过道，在讲过道，他很有口才。这个就是什么呢？他有前面一段的根基啊，虽然在佛门的初学，他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啊，他有八年熟读楞严的基础，又有啊这个外道的基础，他一学佛了，把外道那些东西啊，他都拿了佛法都用上了。这个不相同啊。那么沙婆尊者呢，就也就是这个意思啊，他前面有底啊，他在这一个方向，这个途径里面曾经下过功夫，他不是一个初学的人啊，所以像他这种根性的人，那可以从这里入门呢，能开悟，能够正果。换上别的人，一个普通初学的人很困难啊。那么我们讲这初发心的初心入三昧呀，是沙陀尊者这个办法，对于一个初发心的人来讲很难啊。你们今天如果说讲心经里面真正能够体悟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绝不是初学人能办到的。 不是他们能办到的。那么像西方有很多大科学家，他们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他要到佛教来学佛，他用这个方法也许能看。为什么呢？是他对于这一方面的知识他已经有相当基础了，这样才行的。那么由此可知，这种选择不是勉强，不是说看到人家行那我也行，那人家选这个好我也跟他好，那就完了，那就吃亏了。大门选择之后还要有好的老师善巧来指导，来给你决议，因为你在修学过程当中，你的疑问一定很多，这个疑难呢要一条一条的解除，帮助你开悟。所以学问学问要问呐，不问没有进步。你们打开经典，经典里面所讲的还不都是释迦牟尼佛那些学生菩萨弟子、声闻弟子，还有一般在家的这个弟子，有了疑问了来发问，问了佛解答。你看经典不都是一问一答吗？你不问呢，不问佛就不讲了，你们都没有问题还讲什么，那不叫废话了。释迦牟尼佛教学是这样的办法，孔老夫子教学也是这个办法，都是有问题来发问的。现在这个方法变，这个方法变得更新不如从前了。真正的教学我们大家互相在一块研究来探讨，是什么呢？每一个人拿着这个经本熟读研究，在讲堂里面说个人提出个人问题来，互相的研究讨论，这是真正教学。没问题了，没问题就下课了，就没事了。那么还有一种人不问的，就是完全通了，他真没问题。像孔老夫子学生颜回一样，他很少问题。孔老夫子私下打听打听了，他真的开悟。为什么呢？有很多同学有问题的时候，在老师面前不敢问，都去问他，他都给人解答了。所以夫子很赞叹他，他真听懂了，没有问题了。有问题不问，这是大傻瓜了。这个不是学习的态度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大专讲座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方法可以说走到了正途。我们每天用6个小时的录音带在学生听，听了之后你们把所有的问题提出来，每一天有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时间专门的答复问题，在研究讨论。所以他们同学们，我看他们写的东西 这个心得感想不一样，用于这个方法的时候有很多的收获，当然的，这是一定的。诸佛菩萨、世间圣人，他们的教学通通用这个方法。那么我们这个寒暑假讲座，我们通通用这个方法。真正在一起，互相研究、讨论、解决问题。使我们的修学都能够走向正途，不至于走到歧途。那么再看底下一段，应声杂言语，但以明句位，夜飞寒夜切，云何复圆通。这就是讲从深沉入门呢，也对初学来讲也很困难。乔成儒尊者在二十五圆通里面，他是表演的是从深沉里面悟入的。那么文殊菩萨告诉我们，从这个途径入门，对我们初学人来说也是不容易。音声只是讲声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音乐里中国人讲五音现在西洋是七音，哆来咪发嗦拉西七音这个音是一种指音，里面没有意思的。言语郭勇这个音就不是指音了里面就没它有变化，有委曲有婉转所谓是去取音去取声娑婆世界的众生由于耳根很利，就运用这个方法了来表达意见就是互相交换意见用音声用言语所以文殊菩萨也说嘛，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但是诸位要想，固然是以音声为教体这个教体就是教学的工具以这个为教学的工具传达意见沟通思想的一个工具但是如果要叫你觉悟呢，必须要晓得梵文文字性就是这个信号你接收过来可不能存起来，你接收过来要了解它的意义，意义了解了这个信号就不要了，不执着了，这就叫梵文文字性那么会用这种方法的人不多大多数人怎么样呢？ 他只有接纳，接受过了之后啊，他就把它放在阿赖耶仓库里头归档了，
把它归档去了。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里面究竟是什么意思，甚至都没搞清楚。闻其言而不能通其意啊，这所谓是舍而不化。但一，这个一就是执彼名句，名是名词，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啊，能够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就是句啊。你们今天在这个标点符号里面句点啊，这个句就是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啊，这是一句啊。名是名词啊，谓是什么呢？谓是讲这个名词句子里所含的意思啊，这个谓是表这个意思啊。对，音声达言语啊，啊，只不过是名句里面的意思而已啊，所含的意思。亦非含一切，这一句话意思是说，名它代表一桩事情，它有界限啊。你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叫它扇啊，这个扇子呢，它有个界限啊。固然扇子有许多种，它只是这一个范围之内啊。我们端起这个呢，它就不能代表它了啊。我们总不能叫这个扇啊。那么由此可知啊，它的范围很不小。而且它只是一个名言啊。我们说扇子，你晓得它代表这个体啊，这是扇子的体性啊，给它取个名字叫扇子啊。其实扇子呢，它并不是这个东西啊，所以是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一个物体，古今人给他起的名字不一样，中外人起的名字也不一样啊。这就是说名相啊，它是有分限的啊，就是有界限，而且这个界限很窄小啊。那么一个句子呢，一个完整的句子呢啊，它代表一个差别的意思啊，代表一种不同的意思。那么由此可知，名句言语是有限的，而四相就是四实， 道理呀、啊、是无有穷尽的。那么换一句话说，以有限的言语要表达无限的义理，这很难呐、啊。啊，怎么能以一句话把这个整个的真理能够都包含？这个事情太难。所以说，云何或圆通啊？啊，一非含一切，一个名词，一个完整的句子，不能够包含一切的道理。那怎么能够在音声杂言语里面去证得圆通？所以这个不是初学人能办得到啊，的确。那么一个名词一句话的时候，确实是能够把一切的道理与事物啊都能够包括。那要不能包括，他怎么能证得圆通？乔成儒怎么能开悟？啊，但是不是初学者。啊，我们在讲《华严经》的时候，跟诸位讲了，如是我闻。如是一个名词，事出世间一切法用这个名词通通代表了，万法皆如，万理皆如，无有一法，无有一理不如。但是这不是初学人能懂的，你初学人给他讲这个，越讲越迷惑。所以说说这些说这个讲法的时候，那真是说叫上上根的人啊才能够接受，不是初学的。今天我们讲初学入三昧，师父不等人啊，我们是要为初发心初学的。那么换句话说呢，乔成儒他的这个办法不适合于初学啊。那么我们再想想乔成儒的他的一段历史，你也就能够发现啊，乔成儒尊者大家晓得他是五比丘之一了，啊，是释迦牟尼佛的亲人啊，释迦化心出家学道了，他的父亲不放心，派了五个人照顾他啊。那么这五个人都很有学问，有学问有道德啊，也有能力啊，都是了不起的人啊。于是乎一同在外面啊寻思访道，他们个人也都有主见啊，也都有啊修行的功夫。到佛事先成道之后，在鹿野园啊，所以是转四地法轮，乔成儒尊者第一个开悟。所以他是从音声言语里的开悟啊，就是佛说法他豁然开悟啊。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实现成佛第一个开悟的就是乔成儒尊者啊，他是由因生而无如的，所以称之为声闻啊，就是证阿罗汉果，他有底子啊，有根基啊 虽然是佛初说法初度他的，前面有根底啊，他有世间学术的根底，他有外道的根底啊，自己又有外道修行的功夫啊，在印度的外道没有不修禅定，所以他有禅定的功夫啊，他有世出世间学术的基础，这一听他开悟啊。啊，我们用他这个方法很难啊，可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这个修学大多数用他这个方法啊，我们讲经听经不用这方法吗？听了这么多年也没开悟，乔治如果听一次就开悟了，我们听这么多年都不开悟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基础啊，那没基础多听行不行呢？很难，还是很难啊，所以诸位要了解这一点。你去这个世间念书吧啊，我们现在这个教育制度啊，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我们上学去念书就选一个学校，哎，选研究所当然最好了，可是什么呢？小学中学大学基础都没有，没有不要紧嘛，我多念几年就好了嘛，你们问我行不行？是不是多念几年就可以了？啊，小学六年啊，中学六年，大学四年，一共十六年。啊，研究所嘛，在四年吧，啊，硕士班两年，博士班两年，就四年吧，啊，二十年。那好简单嘛，我就到博士班念他个二十年也可以毕业了吗？行不行？把前面时间统统补足嘛，我博士班念二十年嘛，行不行？不行啊。那么诸位已经明了了，我们今天在讲堂里面讲经是宣扬佛教，宗旨在此地，不是教导诸位修行，也不是像佛学院跟教你们讲经，你们要觉悟这一段事情啊。这个寺院里面开大做讲经是属于弘扬佛法宣传啊，佛门里面教学有三大纲领啊，就是有修道，有传道，有弘道，我们今天做的是弘道啊。修道呢，那是讲修行，那就是像小学中学大学按部就班的来了，这个选择法门了，像这个二十五圆通个人选择，个人的社会与自己更新的来修学啊。传道是什么呢？传道就是教学，就是培养法师啊，像这个五祖传个六祖那叫传道啊。前天悟缘在此地那告诉我，他说慧山法师传法传给三个韩国人，他很想要求啊去借慧山法师的法，他问我，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借法是什么资格，你晓得不晓得？他都不知道。我说戒法是大彻大悟，因为戒法呢就 就是一代祖师啊。不是随便人都有这个资格的啊。啊，所以出家人最重视的叫法子，就是法弟子，传法的弟子啊，而不重视啊出家剃度的弟子，不重视的，也不重视戒弟子。为什么呢？剃度的这个弟子不见得是开悟，你跟你受戒这个戒弟子也不见得是开悟，法弟子是开悟。五祖一生只有一个法，就是六祖，只有一个啊，六祖算是最多的啊，可以说是在中国佛教史里面他是最多最多的一个，没有人能跟他比，43个。这个是传法的啊，至于传法的事情，你们将来看看演唱会一路你就晓得，哪有那么简单的啊。所以像这些都是佛门的常识，我们必须要晓得，免得闹笑话了啊！悟缘他就不晓得这个道理，闹笑话啊。那么在过去的时候，在清朝啊、明清的时候，传法他就传位，传位上就住持啊，他把这个法传给你了，你是他法子了，他也退休了，这个寺庙住持的位置就传给你。啊，这个是在这个明清两代都是这个习惯。啊，传法就传位。我说那好了，慧山老法师那个庙，他年岁大了，马上退休，请你做住持去了。你到那一天就统领大众。叫弘法利生，教化一方，为一方的教化主，这是戒法了啊。那么诸位特别记住啊，这是我多年啊一学佛就提出来啊，我们是三桩大事业。啊，我们今天的三桩大事业只做到了一样，啊，就是弘法。啊，修法跟这个传法我们都没做到。啊，办佛学院的确是传法，那是什么？那是培养。啊，佛学院里面。在真正有成就的提拔出来传法，传法就这个等于毕业了，颁发毕业证书啊。佛学院虽然念了程度不够，毕业证书不能给，法不能传给你啊，真正是有悟出了啊。换一句话就是呢，弘法的能力有了啊，修法的能力也有了啊，自性化他能力都有了，才有资格传法啊。传法就是承认你可以能够教化一方啊，承认你有这个资格啊。你受戒不过是只承认你啊，你是一个出家人啊，承认你出家，不承认你有资格教化众生的。这个传法是承认你有资格去教化一方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因缘不成熟啊，我们图书馆也有心想培养几个人，可是他们缺乏三昧
没有定性，跑掉了。啊，外头一诱惑说，哎呦，那个地方好啊，比这个地方好的太多了，跑掉了，这什么办法呢？啊，所以就是因缘不成熟。啊，因缘不成熟。现在年轻人心好动啊，没有定心，啊，没有信心，成就就很难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